各位弟兄姐妹、叔叔伯伯，还有阿姨妈妈们，早上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八节啊。这段经文呢，先从反的看，从第八章的第十八节看啊。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这个是耶稣跟门徒关上门的讲道的解释，他解释了他在外面的时候，他讲了一个道是用比喻，在外面讲的道是用比喻，好像是听不明白的，进了门以后解释好像是应该明白的。耶稣解释了他在外面讲的那个道那个比喻之后，回头来跟门徒又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叫做灯放在灯台上，有没有？就没有解释了，对不对？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耶稣是不是在故弄玄虚？他整个比喻的目标最后的结论你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念给你听了。那么我想邀请你从结论回头去理解比喻的意思。整个耶稣的教训是在告诉你，你要小心怎样听，意思是说天国的道理在不信的人眼中耳中是一个秘密，在信的人的耳中是一个敞开的真理。你要小心你怎样听，因为不只是讲道的人有责任把正确的事情告诉你，听的人有责任用一个善良诚实的心去持守那个道理，使他能够真正的听见，使他能够真正的听懂。请问你啊，耶稣到各城各乡去讲道，他没有坐在耶路撒冷等大家来听他讲道，他进到各城各乡去讲道，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要你听见呢，还是要你听不见？隐藏的事情是为了要显露出来，还是为了要隐藏下去呢？是为了要显明出来，但是要让这个真理天国的奥秘显露出来，要克服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人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听，这个世界并没有真的想要明白。做 marketing 的有一种痛苦，要告诉别人 the needs that you don't feel right。 耶稣解释他为什么出去讲道要用比喻，你到各城各乡去讲道，你的目标是要让别人明白，你的目标是要让别人明白，你干嘛用比喻讲道呢？为什么不像你对门徒一样关上门的时候就把比喻解释清楚呢？好像你说唱戏剧的只上了上曲，下段没有了，有没有？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样啊。耶稣说这个哈是要应验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在这个经文呢第十节说，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下面是引用以赛亚说，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我故意用比喻跟你讲道，用比喻跟你讲道就没把话讲完，没把话讲完就为了让你虽然看但是你看不见，虽然听但是你听不明白。意思是说我故意要让一些人听不明白，好让我区分出谁是真正该来听这个道的人。耶稣在选择他的听众，他说对于门徒，天国的奥秘只叫什么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凡事就用比喻。怎么区分出一个门徒跟别人的概念呢？前面这个别人是谁啊？别人呢说有许多人，第四节说有许多人聚集， 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强调有很多的群众聚集，那个群众哈，希腊文里面叫 oklos， 就是一大群人，翻译最好的翻译就是 crowd 群众，有没有群众？可是信了耶稣而跟随他的人被称为 mathetae， 是门徒。群众跟门徒有个很大的不一样，群众是来凑热闹的，群众的心并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这一位救主并他所要传给我的道，但是群众什么事都做了，他们来了有没有？他们听了有没有？他们看了神迹有没有？他们有人中间鬼被赶出去了，对不对？有人病得医治了，他们什么都尝过了，但是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不一定有功效。而耶稣对着他们讲道的时候，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外人，凡事就用比喻。耶稣心里面非常清楚谁是属他的人，换言之，天国的奥秘不光是启示的那一方负有责任要把真理告诉我们，有没有？接受启示的这一方也有责任要把心打开，用温柔诚实的心去领受那个道，存在心里持守，直到他忍耐着结出果实来。这个比喻是一语相关的功能，他一方面意思是隐藏的，一方面他故意隐藏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意思。哦，就很多是口内，可以听得懂哈。好，谢谢。那我们回头看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说，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是农业的比喻。听说孔内尔农业很好，应该都听得懂这个比喻啊。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落在路旁是什么概念啊？下一面有四个中文字解释，什么叫做落在路旁的？落在路旁的意思是被人践踏，因为路本来是干嘛？让人践踏着走过去的。种子掉在了路旁，它就跟路进入同一个宿命，是什么？被人践踏。福音没有被人尊敬，福音被人轻视了。福音是神国的奥秘，耶稣是天国的君王，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走遍各城各乡来传讲天国的奥秘的时候，没有人尊敬他，没有人接受他。所以约翰福音用了一个比喻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就是被人践踏的意思。基督甘心的，他来让自己被这个世界践踏，他出生在卑微的马槽里，他甘心选择受苦的道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对基督来说，那是荣耀的十字架的道路，对这个世界来说，那是一个对世界没有影响力被世界厌弃的一个犹太教老师，为了他自己的教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把他践踏了，把他的道践踏了，天上的飞鸟就在这个世界践踏这个种子的时候把种子给吃掉了。天上的飞鸟是谁？是撒旦。神的道要从人的心里除去啊，需要撒旦跟人的合作哈。首先呢，人要轻看福音，然后呢，撒旦要过来把他夺走。人轻看了福音，撒旦把他夺走，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朋友听到了福音不屑一顾，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办法相信。所以后面的比喻解释说，天上的飞鸟就是撒旦，把种子从人的心里夺去了，免得他相信，然后什么得救。所以你看这个画面是三部曲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动词是听，第二个是什么？信。信道是从什么听到来的，有没有？听，然后信，然后结出果子。哦，没有结出果子，被夺去了，最后结局是失去了永恒的救恩。然后这边说， 有落在磐石上的，第六节，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什么意思？磐石就是光滑的大的一整个地盘，地上的岩盘。那么地上的岩盘藏在地下，你把它挖开就会碰到坚硬的石头，发现一大片，有没有？地上的岩盘不是用来做农事耕种的地方，地上的岩盘是用来干嘛？是用来盖房子的地方。房子要把地基打在坚固的岩盘上，如果打在泥土里的话，就会大水一来，洪水一来就会冲走，有没有？岩盘上面放上了防脚石，再围绕着它把重量平均的分散往上堆叠，盖到两三层楼高，这是从前的建筑技术。现在我们用钢筋打下去，有没有？还是要打在什么岩盘上？没有，现在人家说用浮动的，对不对？哈，你需要有一个基础，使你上面的稳固。岩盘是用来盖房子的，岩盘不是用来种地的。那这边说，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神的道落在磐石上，一出来就枯干。落在磐石上有什么不对呢？要建造东西，不就应该落在磐石上吗？不是，你想错了。因为整个比喻围绕的是你应当要留心怎样听，整个撒种的比喻不同的土地的特质指涉的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的心。原来种子落在路旁，是因为我的心就像外面的道路一样，我把神的道放在道路上，我轻看了它。问题不是在我的心以外，问题是在我的心以内。在我的心里面，福音就像落在地上的那个被人践踏的东西，结果飞鸟就把它夺了去了。那么落在磐石上是说，我的心里有一块磐石，我的心里有一个根基，然后当福音被传给我的时候，福音落在我的心里面那根基上，它没有根，有没有？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什么滋润。滋润的意思是从我的心以外有东西来滋润它呢，还是我的心以内有东西来滋润它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是我的心以内，因为那个石头在哪里啊？在我心里。滋润在哪里呢？也在我的心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外面的事情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是邪情私欲骄傲苦毒，那些罪性是从我心里面出来的，那个滋润是我的心里面要提供的，不是外面。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应该赶快去做门徒训练，如果他信了耶稣没有再继续浇灌他的话，后来信仰没有根基然后就枯干了，有没有？严格的解经来说，那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严格的解经是说，如果今天有人传福音给你，如果今天有人带你做门徒训练，如果今天你去听培灵会，你开始追求，你在教会服侍，你做了一切的事情，就是从外面来的一切东西，其实可以理解成是什么？种子。如果你今天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切装备、一切造就、一切门徒训练、一切諮商辅导、一切祷告、一切侍奉的经历，是像那个种子，神的道借了这一切放到你的心里，有没有？但你的心里面有一块磐石，你的心里没有一块土壤，没有一块田去滋润这个种子，这个种子在你心中没有果效，它出来一会儿就枯干了。你知道磐石的概念，原来应该是我是房子，我的信仰是房子，被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有没有？但我们现在反过来了，我的信仰是石头，耶稣基督建造在我的信仰的基础上，有没有？你看到这个错误在哪里吗？ 有些人说，我就相信这个世界人定胜天，那人有不少的问题，但是呢，大家要好好互相相爱。哎，到你们教会，哎，基督教不错耶，好，可以大家都可以好好讲话啦，吃吃饭啦，然后你们主日学可以学习啊。我们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视为是我人生根基上面的建筑。我觉得我自己的信念是完整的，在基督教里面所学习到的一切是建筑在我的信念上面的东西，所以我的信念其实从来没有被 challenge 过，对不对？我还是我。我虽然信了主，从来没有想要被他改变过。我虽然接受了福音，从来没有想让福音去动摇我内心最深处的信念。人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活着？我这一生要追求什么？我要往哪里去？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要什么？我都没有去挑战这些信念，而我把我一切的问题交给了我接受的基督教，来帮助我满足我生命中原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画面像什么？像种子落在磐石上，因为我变成了磐石，原来基督应该是我的磐石，我建造在他的身上，现在变成我是磐石，他的信念建造在我的信念上面，所以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根本就不是原汁原味的基督教。然后这边说，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成长，把它挤住了。落在荆棘里的，心里面有两个意思，是有土的，但是已经长满了别的东西，所以我没有打算把它清干净，专心的让神的道在我心里面成长。我两个都要，我又要人家看我是好基督徒，我要人家看我是全世界最漂亮最聪明的人，我又要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我又要向这个世界证明我是成功的人，我又要在神面前让神赦免我的过犯，使我算为无罪，我又要在我的父亲或母亲证明他们错了，我是对的。我的心里面有两个意念，我两个都要，不，两个都要 is OK， 你到底最后要哪一个？你最后到底要讨谁的喜欢？你最后到底要从谁得赏赐？你的人生最后要安息在哪一个居所？什么是你人生终极的目标？所以成为你现在确实的盼望。荆棘，荆棘是需要被除去的，荆棘除去了变成好土，好土里面没有荆棘。他说好土生长起来结实百倍，百倍是什么概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没有？亚伯拉罕流浪寄居，后来先下了埃及，又上来拿了别人的财宝，上到了迦南地，在那边做客。他把他的产业，神对他的应许传给了他的儿子以撒。以撒不跟别人争竞的，他挖一个井，别人说那是我的，他说好，那给你。他就再挖一个井，别人说那也是我的，他就再给你。他又再挖一个井，说那还是我的，他就再退一下。最后他挖一个井，别人不跟他争了，他就在那边安居落地，有没有？他说，圣经说，以撒那一年神赐他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以撒就富起来了。富到一个程度，当地的人要出来赶快跟他结盟，因为这个人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有没有？你不要担心去找那些人，神赐福你的时候他们会来找你。什么叫结实百倍？我专注的，我把神的道放在我的心里，我知道那是真的。神要耕耘的田地就是我，神要改变的就是我，神要结实百倍，就是借着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我是他的田地，我是他的器皿，我是他手中的工作，我把自己交托给他，他答应了我他要在我身上开始这个工作，他就一定会完成他答应我他要做的事情。我相信他，所以我就怎样 忍耐，忍耐。这边讲说第十五节啊，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怎么样？忍耐着结实。忍耐是一个不再被这个世界重视的美德了。有时候我们觉得忍耐的人蛮愚蠢的，应该大刀阔斧的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所有科技基本上除了解决现实的问题之外，还要解决使用者主观的问题，就是我们都没有耐心了。所以如果可以缩短 30% 的周期让树结出果子的话，为什么不呢？有没有忍耐着结实？结果只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看一个好土上面有好树，好土上种的好树它是有生命力的，那个生命力就已经告诉你它最后一定会结实了。虽然果实还没有结出来，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它会结实，因为树是有生命力的，那个土是好的。You know， 要不然的话，你种田你盼望什么？看起来那个树病病哭哭的，那个土乱七八糟的，你就不盼望了，对不对？果子还没有看出来，但你知道你是会结出百倍的果子，因为里面有生命力。那个生命力是从哪里彰显出来的呢？那个生命力从诚实善良的心忍耐着结实看出来的。不要小看你们中间看起来没有恩赐还没有站在台上大放光彩的一些人，也许他们才是结实百倍的人。你在学校里面做学术科研，不要以为你是一条小鱼，别人是一条大鱼，有没有？但是你存着忍耐善良诚实的心，忍耐着结实，到上帝赐福你的研究的时候，大鱼会回头来问你。不要以为人家看得到的大的果实就是果实，要看那棵树，是不是？要看那棵树。如果树存着善良的心，忍耐，忍耐是什么？忍耐不是委曲求全，忍耐不是退避，只是承让。忍耐不是懦弱，然后躲到一角让人欺负。忍耐是一种积极的突破环境，但是又接受现实，不断往前进的一种生命能力。什么叫忍耐？外面上面覆着雪地，那个土干干的，然后地上一个缝，愣是长出一棵植物来，有没有？那叫忍耐。我跑去台湾有个地方叫溪头，溪头可以挑战登山健行步道，分成简单、中等、难啊。我少年不经事就去挑战很难，后来才明白什么叫做难。然后他那个小道越来越小，上面就是简单的木头，这个石头的板子哈，一条只能够一个人走过去，那一直都是45度以上的角度往上一直爬，没完没了的爬，然后那个板子一个一个都上去，很累啊，我累到不行了哈，然后可是要回去了又很远，你知道吗？上去也不行，下去也不行，怎么办呢？只好撑着，对不对？然后就在那安静的树林里，只有我跟我老婆，我们还背着小孩。然后那个树里面前面也不着村，后面不着店，也没别人经过，那个树安安静静的，然后绿绿的，但是看不见天空，有没有？我们应该不会死在这里，我想。不过那个地上的石板，我坐下来休息的时候，那个石板很厚，是石头的。它本来哈旁边石板很多年了，就有一点点的小缝隙，有没有？我旁边那个石板哈，它就愣是从那个小缝隙长出一棵植物哈，那个茎大概有这么粗，然后就这样长出来，长到我的膝盖旁边这么高，然后我就看见它那个根哈把石板给撑破的样子，我就断定哈原来那个缝很小，那个种子啊 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跑进去了，有没有？当它长起来的时候，整个石板都崩起来，崩起来之后，石板就不是平的，变成这样了，这样，然后植物这样出来。你知道植物从一个种子突破那个石板跑出来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忍耐。忍耐不是退让，忍耐是守住，持守在我心里的那一个神的道，那是天国的奥秘。这个世界外人不明白，他不明白我的信仰，他不明白，但是我在神的面前，信主的人，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我们守住了，我们用诚实善良的心守住了，哪怕这边有石板，哪怕那边有石头，哪怕这边有风雪，哪怕上面有一堆的东西遮盖，它就崩的就长出来了。那是什么？那是中国教会的光景，那是今天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的光景，那是下一个世代90后的属灵领袖要有的光景。忍耐，积极的突破现状，但是不求那种要进，不强求快速的成功，把心里面的道持守，直到神把我这个人给变了，直到神把我的心给变了，直到我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神要借着我的生命结出百倍的果实出来。我存着这个盼望去造就我们的90后的学生，他们看上去都不像好土，可是我告诉你哈，2001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看着我说，我怎么看你都不像一个传道人。我跟你说，上帝做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因为我的生命的成长，我父亲也跟着悔改，他开始了在学校里面传福音，因为我们轻看的那些人，他们用诚实善良的心守住了神所赐给他们，他们后来的光景是我们无法达到的。我到台湾去看一个神学院的院长，那个神学院的院长他接下那个神学院的主任的工作的时候，那个学校正准备要关门，他接的时候那一年学校入学只有一个学生，要毕业六个，基本上就可以准备倒闭了哈。他就接下来了，他不花俏，他不搞什么大型的 convention， 没有，他就把师资团队整理好，把他的课程整理好，然后专心的栽培神赐给他的这一个学生，有没有？然后好好的去招，去跟那些有兴趣再来学习的，慢慢的讲，他慢慢的做，他刚开始做的时候才这么一点点，过了几年了以后，毕业生五六个，我告诉你，他现在是全台湾成长最快的神学院，最稳定的神学院，也没有欠债的神学院，其他神学院没有这样子的丰富哦。然后我就从心里面佩服他，因为他说他来的时候，神叫我做，我就把他做好，他不想别的。然后台湾人自己经营的神学院就没这个福气，他是一个外国人，学中文，娶中国老婆，好，讲的不是包克强哈。但是他一心一意的守住神从起初给他的。耶稣说，凡有耳听的都应当听，意思是要所有人听到，还是要所有人不听到？是要听到的。神的奥秘是要这个世界明白的，还是不明白的？是要明白的。但是这个世界不愿意接受福音，神就乐意用人们所难以理解的东西去跟他们传讲神的福音。保罗说，我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有没有？我就只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跟复活 是这个世界不能明白的。保罗立志心，立定心志，不传别的，就唯独传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在希腊人，在有智慧有文明的人面前，觉得这是什么？轻看他，有没有？ 但是在那个有信心用善良的心来领受真道的，神就赐福他们，将永恒的福气、属灵的恩赐、圣灵的充满赐给了那一群被世界上看为是软弱的、是卑微的、被厌弃的。神要从那里结出灿烂的果实，他们心里面没有另外一块石头，基督就是他的磐石，他们在那里建造，神让他们成长丰富。我们做了基督徒啊，做久了就知道很多现实问题，没有这么理想，有没有？我很软弱，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第一个最大的神学问题就是，我信了主，我已经跟随他了，神为什么不改变我？因为我的个人的失败变成我信仰的障碍，变成我个人信仰的障碍，你明白意思？就是我已经信主了，我挣扎了，为什么我还是重复在犯我原来的事情呢？如果上帝是真的，他为什么不改变我呢？然后第二个，后来我有了信仰，我旁边的人不认同我，我的父母亲不认同我，我的朋友们不认同我，我的老师不认同我，我的工作场所不认同我，我的未来大家说你应该做的事情跟我的信仰是矛盾的，有没有？这个世界给我很大的压力。后来第三个，我发现有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你如果不祷告的话就没有平安，然后每次来孔内要传福音，我孩子就生病。圣经说有撒旦魔鬼的作为，有看不见的属灵权势在祈扰着我们，怎么做个基督这么难呢、啊？我给你最大的安慰就是，它真的很难。你明白到做基督徒只能靠着信心，用诚实善良的心持守，用神赐给你的信心守住神赐给你的真道，这是又困难又简单的事情。因为不要依靠来自这个世界的其他事情，就是靠着主。但是难就难在这里，只是靠着主，有没有？你多给我一点 counseling， 有没有？多给我一点建议、策略、智慧，有没有？我们都在想着怎么样用比较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我们没有意识到忍耐是必须的，因为征战是必须的。我做基督徒这一生，我必须跟我自己的老我征战，但不是靠我自己，是用信心倚靠基督的恩典。我这一生必须与这个世界征战，我必须诚实地向这个世界表明我的信仰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我愿意跨越这个矛盾去爱你。我的确承认我跟世界不同，但我愿意进到这个世界分享基督的爱给你们。这个是需要忍耐的，这是一种征战。我知道有看不见的属灵的权势在掌管这个世界，只有上帝可以击败他，我没有办法击败他，所以我在祷告中专心的等候神，不靠自己的聪明，我再怎么聪明，我的聪明打不过那一位古代的邪恶的王子，他比我聪明。我要依靠上帝，单单的在他里面扎根，我知道他会让我结实百倍。所以我选择忍耐，我选择等候，我选择在我还不能够看见亲自尝到最后结果的时候，我还是守住了神托付给我的那一块，我不想离开我的岗位，我守住它，因为我想要保持善良。好土，有没有？当我在想别的东西的时候 ，I'm not that kind and good， 我的心开始犹疑，就那么一点点裂缝，就让别的东西长进来，变成了荆棘。那么这边讲到后面第十六节。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对不对？耶稣解释了没有？好像解释又没解释，但是他已经讲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没有？那你已经听完了撒种的比喻，你现在会解释撒种比喻没有？会了吧？那你现在又听了灯台的比喻，那你会不会解灯台的比喻呢？ 那个人应该是谁？那个撒种的人是谁？撒种的人是基督，对不对？那个种子是什么？是神的道，是基督的话，对不对？那个没有人点灯，那个人是谁？是基督嘛？那那个点灯是什么意思呢？他把他的道给了这个世界嘛？约翰用了类似的意思说，他是那真光，对不对？照在这个世界里，对不对？黑光照进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没有？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灯台有个概念是要怎么样？叫进来的人看见，对不对？耶稣的工作是要让到他面前的人怎么样？看见，看见他是谁，看见他的工作，看见他的旨意，看见他的国。耶稣像一个点灯的人，把自己点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要人看见，不是要人看不见，有没有？第十七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什么东西被隐藏了？耶稣的真理，对不对？他为什么被隐藏？是因为他把灯用器皿盖上，放在床底下，所以隐藏了吗？不是嘛，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告诉你说，没有人点灯是要放在床底下，对不对？可是那个灯光，人们进来如果看不见的话，他被隐藏的话，是为什么被隐藏？保罗有一段话在哥林多后书吧，讲说基督的真光在那些原来的犹太教里面没有被他们看见，因为他们的脸上还有一个什么？摩西的帕子。如果那个帕子除去的话，他们就看到耶稣就是摩西脸上那个光，但是因为有个什么帕子遮住，巴不得那个帕子揭去了，就让基督的光照在他们的心板上，有没有？这是类似的道理。耶稣的光已经被放在灯台上，是为了要让进来的人看见，但是他被隐藏了。他被隐藏了，不是因为耶稣说比喻，他被隐藏了是因为耶稣用比喻来揭露人心里面的帕子。人不愿意去看见，人不愿意去听见，因为人的心就像那个磐石地上，人的心就像那个路旁，人的心就像那个荆棘丛里面，人的心不改变的情况下，基督的光是不能够显出来的。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意思是说，即便如此，即便现在在我的心里面我看不见基督，即便在这个世界心里面我看不见基督，但是最后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情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要小心听，因为福音的真理已经传给我们。如果有人没有听到，基督的光已经放在灯台上，如果有人没有看见，是谁的责任？举证的责任在哪一方？在听与看的那一方。因为凡有的还要什么？加给他，就是前面那个诚实善良的心，忍耐着结实，后来结出什么百倍，对不对？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其实心里面是一个大石头，基督的道在我心里面是一根干草。我其实心里面种满了荆棘，是容不下基督的福音的。我其实心里面早就厌弃了基督，但是我的表现上好像我还是那一群群众围绕着耶稣在听到，有没有？但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因为到基督的 形象在这个世界没有保留的被证明出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内心真正的光景也要跟着一起显露，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我的心如何，有一天上帝会显露。神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在测试我们内心这个有机的系统。信仰的建造并不是像是盖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盖上去。我先克服了这一点，再克服那一点，再克服那一点，我先信了这个，再信那个，再信下一个，再信更多。不是一层一层的建造上去的。生命的成长是有机的整体，像种子抽了芽变成了树结了果子，它从来都是一个一套的。我现在还小，后来我长大，但是我成长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信仰的生命体系，不断的受到外在环境的整体的测试，然后在这个整个生命环境的测试上，一步一步的整个生命一起成熟，又被测试，又成熟，又被测试，又成熟的过程。你没有办法说我的心里面分成六个区块，这一块很属灵，另外六块不属灵。你要嘛现在是好土，你要嘛现在在荆棘里，你要嘛现在是生病的树，你要嘛现在是健康的树。你不能我是健康的树，但是我这一块树枝是生病的。 No no, it's not how it works. 你必须要 treat the whole life, 整个生命要一起放在基督面前，让他的道来更新。有一次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有一个我认识的学生，他已经学得很好，要毕业了。他跟我说：“尊哥，我有一个问题，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他说：“我一直在看黄碟，我一直在手淫，我一天要好几次，我一个礼拜要好几次，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说：“尊哥，我怎么办？”在地铁嘛，旁边他就假装别人都不知道了哈。我跟他说：“我说同学，手淫跟看黄碟不是你人生生命中最根本的问题，你的生命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不是你唯一生命的问题，但是这是你现在真实感到困扰的问题。你知道耶稣哈，有一段话说，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怎样，多结果子。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树枝被折下来丢到火里啊，枯干，然后被火焚烧，有没有？”我先把这个故事放在这边啊。我问你哈，我辅导过好多不同的人，有一个人跟我说，他很担心未来，后来就忍不住去算命。一算上去以后就开始风靡了，然后什么都要算嘛，星座啊，风水啊，塔罗啊，哈，然后一直沉迷在风水算命，而且恐惧未来，害怕没有办法改变那些灾祸的这种恐惧感里面。我问你，这个人的属灵状况糟不糟？很糟是吗？有另外一个男人，他在外遇当中，外遇还不是最困扰的问题，有两三个性伴侣还不是最困扰的问题，他得要一直不停的说谎，他要不停的圆谎，再圆谎，再圆谎，眼看着就要圆不住了，有没有？你要做外遇的人要有一个 talent, 你要做这个 Mr. Talented Rapley, right? 你必须非常会说谎。请问这个人的灵命光景糟不糟？糟是不是？那我问你，刚刚那个算风水的那个人跟这个一直在外遇的人，他们两个人灵命光景谁比较糟呢？刚好这个是姐妹，那个是弟兄哈。姐妹就觉得这个比较糟，弟兄觉得那个比较糟。然后有一个大学化学系的学生，他跟我说哈，他就不停的沉迷韩剧，然后每次买回来一套就一次看完，看完之后才会做别的事。你知道一次看完要多少时间吗？然后 他就吃爆米花啊，不是我，好像就吃爆米花，他就吃，然后等到看了一段子以后啊，就觉得自己很罪疚感，把那个碟啊给烧了哈、啊，然后进那个厕所里面啊去催吐，然后吐完以后过一会儿觉得很累，又开始看，然后就一直催吐，他在厕所很脏，他就一直在催吐的状态，他没有办法逃脱他在催吐，一直吐，一直在自己 gorge out 这个方式。我问你，他的状态跟刚才那个外遇的那个弟兄跟那个算风水的姐妹，这三个人哪一个灵命状态比较糟？然后再加上我们刚才说地铁里面那个男生跟我说，他一直在看黄碟打手枪，一直重复在做，他有性瘾，他没有办法 stop。请问他们这四个人哪一个状况比较糟？我告诉你哈，我们在教会小组同工祷告会的时候，就有弟兄跟我说，他说：“尊恩，你为我祷告，我最近灵命不太好，与神很疏远。”我问你哈，这个人跟刚才那四个人比起来，哪一个人灵命比较糟？耶稣说：“枝子若不藏在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枝子若离开了树，它就枯干，后来被人丢捡起来，被火什么焚烧了。”我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们这五个人的灵命光景一样糟，因为按照耶稣的话，若不藏在我里面，这人就不能结果子。那四个人的光景不过是那个树枝枯干被烧着的状态，而你呢，不过是从基督身上折下来青绿的树枝，上面还结着果子，大家都觉得你很棒人啊。其实你的心里面与基督分离，你正在严重的属灵低潮的状态，你自己不知道。圣经里面责备最深的属灵低潮，以色列属灵低潮是什么罪？是拜偶像的罪。新约法利赛人文士祭司最深的罪是什么罪？是假冒为善的罪。因为用自己的方法撑住一个属灵的光景，拒绝了神所赐给他们的救恩，不愿意用信心活在神的恩典里，以至于抗拒了这一位伟大上帝的恩典，没有用诚实的心忍耐着持守节食，其实正活在属灵低潮的光景里。很多人在属灵低潮光景里，不知道自己在属灵低潮的光景里。真正要悔改的罪，其实不是境界看黄碟而已，真正要悔改的罪是回转到我当初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像孩子般的接受了天国的教训，那一天那个信心，那个启示录里面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失去了什么？起初的爱心。很多很多人活在属灵的低潮里，但你自己不知道。很多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很低潮，但我告诉你，你要忍耐，神一定会实现他对你的应许，用诚实善良心持守征战。难处是自然的，受患难是正常的，不要觉得奇怪，发现自己越来越罪恶，本来就是这样的，越来越发现自己软弱，很多事不能做，感谢主，你终于知道你有事不能做了啊。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为完全。觉得累的时候说感谢主，谢谢你用累提醒我，我不过是个人。觉得烦的时候感谢主提醒我，我在自己里面是没有平安的，你是我唯一的盼望。看得到走不过去的时候感谢主，主你做万事，我现在跪下来祷告，我信记得祷告，你会做成那件事，你会保守我们的孩子，你会保守我们的教会。我看得到我做不过去，但我就跪下来祷告依靠主，因为我决定用信心依靠神的恩典来生活。神量给我的软弱是好的，神赐给我的福音是可靠的，我用诚实善良的心忍耐着节食。所以我对那一个在信影中的弟兄说，沉醉在信影中不是你生最大的问题，以基督远离才是你最大的问题。当你用信心回头倚靠耶稣，他已经准备好要赦免你。当你用信心要抓住他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你就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有情欲的男人，我是不能够轻易受试探的，我是一个需要被神帮助被神拯救的人，但主啊，你是我的救主，我要依靠你。我的问题不是只有情欲的问题，有骄傲的问题，有软弱的问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要把我这一生单单的交在你手中。当你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属灵低潮就是你属灵生命的一个突破。好，我们起来祷告。阿爸，我们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卑，看见你在天上，你是圣洁的，我们不过是人，但你怜悯了我们，你用你的宝座，你的真理指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光景，看见我们与你为敌，看见我们不相信你，看见我们抗拒你的恩典，看见我们想建造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我们想追求自己的偶像就把主你的坛给拆了。主啊，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用你的话责备我们，使我们可以从心里真实的悔改，哦，不是改，而是转，使我们回转归向你，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救恩，是够我们使用的。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你的生命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已经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你让我们看着永恒有充足的盼望，我们可以忍耐着用善良的心去不断地突破现实的各种环境，我们生命中的各种难处。因为主，我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坐着为王，他的圣灵在我们心里，你此刻借着他已经与我们同在，因此胜利是在乎主。我们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经历我们起初信主的快乐，那个单纯善良的心依靠主欢欢喜喜的结实的快乐。主啊，求你再一次赐给我们和这个教会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用信心与基督同死，用信心与基督同活，直到主耶稣你的生命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跟我们这个世界分享。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